庞万春真的带人来劫营了。当他看到打鼓羊的时候，就知道自己被羊给骗了，想要撤的时候来不及了。庞万春的副将没跑几步，就被呼延灼一鞭打碎了天灵盖，自己没跑多远便遭遇了钩镰枪。埋伏在暗处的金钱豹子汤龙用钩镰枪将庞万春的马勾倒，紧接着把庞万春擒获。庞万春瞪着汤龙，心中憋了一肚子气，又不是连环马，至于用勾镰枪吗？庞万春的抱怨没持续多久，卢俊义下令将他剜心，用来祭奠那些被他伤害的头领。庞万春生错了地方，如果他出生在北方，如果他早一点认识宋江，或许他也会是一条梁山好汉。只可惜就这样无情错过。卢俊义以为这一次是大获全胜，战后一盘点，还是少了一块砖。这块砖的名字是丁德孙，一个在梁山上没有作为的地煞头领。丁德孙的脸和脖子上都有难看的伤疤，跟毁过容似的，所以人送外号重剑虎。征方腊战役开始后，他一直担心自己会中箭，尤其是看到王定六、曹正、徐宁这些人都中了药箭后，他更加害怕了。现在他解脱了，他终于逃脱了中箭的命运，而是被毒蛇咬了脚，毒发身亡。躲过了鸣枪，躲过了暗箭，最终没有躲过草丛里的毒蛇。丁德孙在总结自己的人生时非常感慨，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啊。失去了庞万春这样的主将，西周城看上去就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，胜利似乎就在眼前。关胜手下的 F4 兄弟单廷圭和魏定国看着大开的城门，以为芝麻开门了，两个人兴冲冲地飞马进去要抢头功，没有想到遭遇了陷阱，迎接他们的是陷马坑，两个人连人带两匹马都掉进了陷马坑。水将军、火将军遇到土坑都哑火了，旁边的乱兵乱枪乱刀齐上，水将军、火将军只能就地安息了。自此关胜手下的 F4全部覆灭，宣赞、郝思文、单廷圭、魏定国四个头领，四个前朝廷将军，在征方腊的战役中都结束了人生征程。从此以后，关胜每次喝酒只能一个人端着酒杯，对着四个斟满酒的酒杯一杯酒下肚，酒在胃里，泪在脸上。卢俊义目睹了水火将军的悲剧，只能叫声命苦，命令后面的士兵兜着土往前冲，一人一把土，坑就填平了。人多还是力量大，西周城门户大开，但还没有失去抵抗能力。方腊手下的王尚书就是一员猛将，还有很强的战斗力。王尚书首先对阵的是青岩虎李云，李云不是纯种汉族人，对于梁山来说可以算是友邦人士，不过这位友邦人士功夫太过平庸，对付王尚书这样的猛将非常吃力。几个回合下来，王尚书一枪将李云刺倒在地，他的马又非常配合地狠狠踩了几蹄子，可怜的李云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使命。紧接着上来与王尚书对决的是石将军石勇，石勇除了脾气倔强以外没什么别的特点，功夫也只是马马虎虎，没几个回合石勇也被王尚书给收拾了。在倒地的一瞬间，不知道石勇有没有想起那年那月的小酒馆，正是在那里他给宋江带去了一封陌生男人的来信，也正是在那里他赢得了上梁山的船票。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里，杰克在临终的时候对罗斯说， 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就是赢得了泰坦尼克号的船票。那么石勇你呢？赢得梁山的船票对于你究竟是一种幸运还是不幸？看王尚书如此嚣张，卢俊义的人马也不讲究战场规则了。孙立、黄信、邹渊、邹润四个人一拥而上，四个人跟王尚书也只是打个平手。就在此时，林冲也加入了群殴的队伍，五打一，这一下没法打了。五人合力把王尚书扎成了马蜂窝。王尚书死的时候一直没闭眼，心中充满了愤怒。太不讲究了，不按规矩和套路打呀。兵荒马乱的，谁跟你讲规矩啊？